我们把今天晚上所讲的有关的地理，有关的圣经里面提到地理的地方，我们稍微把它说一下，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和我们今天晚上所交通的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我们手中这个地图呢，是迦南地的地图，在西边一个大海就是地中海，这是地中海。然后呢，这个这里有死海，这里是死海，这里是死海，这一块是死海，这一块呢是地中海。那么故事呢，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卫呢，从逃难就是大卫的经诗里面16篇，56、57、58、59，那个故事背景呢，大概都发生在希伯伦的这一带，大概都发生在这一带。我们说过，希伯伦呢，就是迦勒曾经要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就是指着希伯伦山地说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迦南地里面最代表迦南的，最能够表现牛奶与蜜之地的，就是希伯伦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迦南迦勒呢，得到一块地是最好的一块地。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呢，可以说是从伯利恒，伯利恒大概是在耶路撒冷南方一点点，就在这个地方，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开始流亡，他15岁被膏，大概29岁才登上宝座。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在他的希伯伦，我们知道犹大人呢就拥护他作王，就膏他作王。那么一直等到7年半以后，我们晓得耶路撒冷这个大卫呢才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么正式呢做了全以色列家的王。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读的60篇就是他做王以后，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稍微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然后呢，等一等我们讲到60篇的时候，大家脑海里面有一些简单的概念。那我再很快的说一下，在希伯伦的东南端，这里有一个旷野叫做西弗旷野，西是西边的西，弗是以弗所的弗，在这里。那么然后呢，西弗旷野底南边一点叫做马云的旷野，这个通通是在，不要忘记，通通在死海的西边，是马云的旷野。然后呢，大卫也逃到隐基底，隐基底呢就是在这儿，就在这一块啊，就是这一带都是沙漠，这叫犹太的旷野。那么隐基底的旷野那里有洞，那么我们知道他是在那里遇见扫罗的。然后呢，大概那个亚杜兰洞呢就在这些地方。那么大卫呢可以说是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又逃到这个旷野。那么后来呢，他也投奔这个腓力士人啊，这一带靠海边的叫做腓力士人之地。那么经过了大概是14年流浪的日子，最后呢，我们知道神就告他了，神暗中告他，但是呢，他还要等他的弟兄来告他。开始的时候只是犹大的人告他，后来是全部的以色列人告他。所以他先是在这里登基，最后呢到了耶路撒冷登基。所以60篇我们知道是他已经登基的啊。前面16篇56、57、58、59都是他逃难的时候。所以呢，从经诗我们就可以知道，达到荣耀里的途径是先卑微，然后才高升；先经过苦难，然后才达到荣耀。没有经过十字架，就不会达到五旬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丰收呢，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水来。那么这个就是经诗所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最后我们看见金子在大卫身上终于显出来。那金子在圣经里面代表这个神的性情。好，那么这个完了以后，我们知道等一等我们就晓得，这个大卫呢 后来就南征北讨。那么第一个呢，当他要做王以前，他是先把我们知道他是起头的时候先把耶路撒冷拿下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在耶布斯人的手里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地方，因为耶路撒冷可以说是这一带啊，如果你从这一边从地中海到死海，你这样看过去，这个可以说最高的地方，所以呢敌人很不容易攻到那地方。那么大卫呢就选择了这个地方做以色列的首都，所以这个是大卫呢把它拿下来了。然后呢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啊，我想他就那这里的箭头就代表大卫就率领大军呢去攻打这个四周围的邻国，那最后呢终于把他们打败了。那么我们要记得如果你仔细的读撒母耳记下啊，特别是等到他做王以后，你就发现呢大卫多半是和亚门人征战，亚门人征战的时候呢这个亚兰人呢就帮他的忙，亚兰人是在说来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所以亚兰呢应该是从我们再上面一点啊，能不能上亚兰，这是大马色，这是大马色克啊，这个大马色克。那么我们知道亚兰的这个人呢就是从那里来，那么我们读圣经也知道哈，这个亚兰人呢对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侵扰，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都代表以色列的军队，就大卫带着他们去攻打的，那么这个呢就代表亚兰的和亚门人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把亚门人打败了，亚门打败的时候呢同时也把哈兰也把这个不是对不起这个再下来一点啊，这个最起头呢是在这亚门，就这个就是今天的安曼啊，如果大家到约旦去的话，这就是今天的安曼啊，安曼他们的首都。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卫和亚门人打仗就在这块地方的啊，在这个地方大家记得吧，这个应该是在死海过来一点，所以如果大家要是坐飞机坐到安曼的话，那么然后呢你大概坐不久的车子就到了这个尼泊山，从这里就可以看整个，这里就可以过这个耶利哥了，然后你就可以看整个的迦南啊。那么当时呢大卫一个很重要的战役呢就在这个亚门这一带和这个亚门人征战，那么这个我想是很重要。那么亚门那次亚门人征战的时候呢，亚门人又找了亚兰人，所以那次呢大卫是一面打败了亚门人，一面也打败了亚兰人，那么这个是这部分。然后在上面一点啊，在上面一点呢过来，在上面一点，那么在上面再上面一点啊，那么我们晓得就在这个什么，就在加利利海的东边西兰这个地方，如果你大家仔细读圣经的话，那个时候呢又一次的遇见了亚兰人，结果也把亚兰人打败了。那么亚兰人多半是从大马士革来了，那其实大卫呢他的军队呢不只是到了大马士革，到了叙利亚，还要再北一点，到了再上面一点啊，那这一带就是索巴，这个就是索巴，圣经所说的索巴王。那么索巴王呢特别到了这一带通通在这一带很多的铜，那么大卫呢就用这里的铜做了铜海啊，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铜呢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那么大卫呢就率领着大军，那么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就把这个亚兰人呢也通通征服了。所以你看啊，这是今天的大马士革，还要往北呢这一大块，结果通通是什么，亚兰人就被打败了。所以呢我们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我们就晓得是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啊。好，再下面一点，那么然后呢这一块都得到了啊，这一块亚门人也被征服了。那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死海啊，在这里这块是死海，这个死海的东边这一块应该就是摩亚地啊，就是摩亚地。但严格说来，古的以摩亚地是在暗伦西下面，这个才真正的摩亚，就是说这个大卫的曾祖母路德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大概这个大卫打这个亚门人的时候呢，那么他也把这个摩亚人打败了。那么打的摩亚人打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卫让所有的摩亚人躺在地上，然后呢如果呢 这个少年人呢就留下了啊，其他的呢就统统的消灭了。那么这个是大卫呢终于就服了摩押人。那么同时呢，这个海边的这个就是非利士人之地，那么非利士人呢也被征服了。那么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特别是读到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那一带，那么你就会发现圣灵呢特别描写大卫的武功，那么讲到他怎么样征服亚兰人，怎么样征服这个亚门人，怎样对付非利士人，然后怎样对付摩押人。那么讲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再往上去一点，再上去一点呢，那就是死海南边。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呢？这个地方死海在下面，这里没有，已经没有了，在下面应该就是红海啊。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半岛啊是个倒过来的三角形，那这边是埃及，那么所以那个时候过了红海啊，那么但是这边也有红海，就这底下有红海，所以我们不要弄错，不要以为红海就一边呢、啊、一面在西乃半岛的这个西边有红海，东边也有红海，那么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死海跟红海的中间，那么这块就叫以东地啊，以东地。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大卫呢终于在岩谷这个地方就打败了以东。那么这个岩谷不，这叫岩谷，圣经叫岩谷。那么这个圣经岩谷里面有一座很高的城叫做希拉，那希拉呢就是磐石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很有名的，今天如果你到约旦去的话一定要去的，那就是 Petra， 就是 Petra 这个城呢就在这些地方。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当大卫把以东打败了就全部全胜了，整个胜仗就算告一段落。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些仇敌里面最顽强的仇敌就是以东，那么以东呢解决了以后，那么大卫呢就最后的一个仇敌就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呢就可以说就完全的就完成了他自己的武功，那么可以说他完全得胜了。那么大家记得诗篇60篇就是大卫经诗最后一篇，就是当大卫打完了这个胜仗以后写的。换一句话说，当大卫全胜以后他就写了诗篇60篇。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诗篇60篇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能有这样的一幅图画，能有这样的一幅图画，北是亚兰人，然后呢东边的是亚门人、摩亚人，还有以东，西边呢就是非利士人。同时圣经也提了亚玛利人，南边就是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从南边过来。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遇见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啊，所以呢南边的是亚玛利，西边的是非利士，东边的是亚兰、亚门，然后呢摩亚，最后是以东。到了以东完了以后呢，那么圣灵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就告一段落，那么这就是大卫的全胜。那么大家记得诗篇60篇就是以这个来做背景，那就在这个时候当大卫在岩谷这里大胜了以后，他就是写了诗篇60篇。好，我想我们就讲这么多，现在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交通。
好，我想我们再有一些的祷告，然后我们再继续。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带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为着过去3次你的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不是外面的热闹和多少的兴奋，但是我们的主，感谢你，我们这些少数的一般人因着你爱的吸引能被带到你的脚前，我们何其有幸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我们也何其有幸能够听见大卫的诗篇，我们也何其有幸我们能够认识你在大卫身上怎样的做，在他身上怎样产生金子，我们也知道你也在我们身上做，也要在我们身上产生金子。主啊，但愿大卫的金诗能成为我们的金诗。 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段时间。主啊，我们觉得谢谢你，就在这最末了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些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你一定有一些心头上的话要对我们解释。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晚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的祷告就是，但愿你自己的话能够无限量的照着你的心意旨意能够释放在我们的中间，但愿在这里凡有耳的就能够听见。